什么是恩典？每次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千万不要讲到恩典是一个道理，恩典是一种方法，不是的，恩典不是一个道理，恩典不是一个方法。我今天再给大家强调，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一个人。恩典是谁呀？恩典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恩典。当我们来接纳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来相信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来领受恩典的时候，这个不一样了。我们是跟耶稣之间呢产生了一个爱的一个关系，跟他在一个关系里面是来领受的。所以我们不但得着领受他一切的供应，领受一切的这些神迹和奇，更重要的是我们跟这一个人呢，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关系。那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冷冰的，律法呢他不愿意帮助你，律法只是来要求你。所以今天呢，恩典呢要来帮助你，律法是来要求你。大家说哪一个更好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恩典呢要给你提供一个能力，提供一种帮助，律法呢只是要求你，你一定要做到，如果你做不到呢，我就要来惩罚你。那这是一个律法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律法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律法不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恩典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爱如千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我自己也是，每天我都要来提醒自己，今天呢我是活在什么？我是活在恩典的里面。今天我站在这里面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是靠着什么来分享？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分享。每做一件事情，我说这都是靠着耶稣来做的，都是靠着他的恩典来做的，所以我才能什么？才能没有压力，还才能没有惧怕，可以在这里面自由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切都是什么？在我心里面的深处，我知道这一切呢都是因着恩典的缘故。所以这里面说恩典远好过律法。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圣经。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叫保罗讲的一段的圣经啊，保罗在腓立比书呢讲到了这一段的圣经，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啊。他说其实呢我也可以靠肉体的，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呢我是无可指摘的。好，大家看一下这段的圣经啊，你看到保罗提到了肉体啊，大家每次提到肉体的时候，讲到了人的努力，肉体指的是人的努力，律法呢是需要人的努力来达成的，所以你一想到律法，你就想到肉体，一想到恩典，你想到什么？想到的就是信心。恩典不是靠着肉体的努力来得着的，但是呢律法的成就，达到律法的要求是靠什么？是靠着肉体的努力来达到的。所以这里呢保罗呢讲到他以前的生活，他不认识耶稣之前的生活，他靠的是什么呢？他靠的是他的努力，是靠的是他的一个肉体啊。他说的啊，我是可以靠肉体的，如果别人想说他可以靠肉体的，那我更可以靠了啊，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啊，地地道，而且呢他是一个希伯来，而且他还是个法利赛人，他是学习律法的人，他是熟读律法的人，从小就学习律法啊，而且他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当时他认为信耶稣的都是异端啊，所以呢他要来逼迫教会，把许多基督徒呢把他下在监里。然后他说呢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这个人很厉害呀！今天谁敢指着律法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但是呢，这一个保罗呢，他可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大家可以想象，他是靠着他的肉体行了什么？行了律法，而且行的好不好呢？看起来是非常好的。靠着律法呢，他好像是可以夸口的。这是呢，保罗不认识基督耶稣之前，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自己很有义啊，他觉得我是一个义人。啊，看到别人的什么都觉得是不义的，但是我是有义的，我很棒，我很好，我靠着肉体，我很厉害。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哎，我觉得我不错呀，啊，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你看我把我的家经营的还不错吧，对不对？哇，我的孩子哎还有好小有成就，对不对？哇，你看到哇，我也赚了很多的钱啊，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看起来我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在律法之下。缺少了一个什么东西？缺少了一个爱。在律法里面，当人越走进律法当中的时候，当你越来像保罗一样，他越深越深在律法里面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什么？这个叫做自义。这个自义啊， 就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在我们家庭的里面，常常我们会有一种自义，你看我做的比你好，哇，我的太太或者先生，你看看我做的多好，我们非常的容易来比较，哇，你看看我家给了我多少钱，对不对？哇，我跟白泽以前也是常常说，哎呀，他家给了他给了我们家多少钱啊，我们家给了我们家多少钱，对不对？他对家里的贡献有多大，我对家里的贡献有多大，我们常常就用这个来比较，觉得哎，我比你好，你比我好。当我们越来越去论断这些东西的时候，越来越多在我们心里来比较谁比谁好的时候，照着一个标准来比较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一个无形的一个律法。那在这里面，当我们比来比去的时候，大家说赢了输了有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们去比较的时候，当我们设立一个律法，然后按照律法的标准去做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现象？没有爱了，心中没有爱了，啊，心中只是说我做到了，你没做到，我就可以来指责你，我就可以来来说你不好，我就可以来惩罚你啊，这都是在我们的家庭中呢常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做得好，你做的不好，所以我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可以来去指责，那这个就是律法啊。其实今天律法是居高临下的啊，对着那些没有做到的人说，我要来审判你，我要来刑罚你，看你太差劲了，你看你这个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啊，这就是律法。这就是保罗没有信主之前他心中的一个景象。所以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特别的要责备一类的人，就是哪一类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因为他是什么？他们最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义的啊。今天耶稣说，我想我把我的义给你们，他们不要，他们觉得我已经有义了，我不需要耶稣了，我需要律法就够了，我守这个律法就够了。那这就是呢当时法利赛人的。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特别的要指责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一样，你们这个里面都是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啊，里面好像是毒蛇的种类啊。对法利赛人说了非常严厉的话，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心中的自义，那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保罗信主之后呢，他整个的人生改变了啊。本来他以为律法已经很好，但是他回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整个不一样了。我们看下一节的圣经，这边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哈。那这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什么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什么？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哇，这里你看到了吗？保罗呢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他以前呢觉得追求律法的义，对不对？以前呢为神大发热心，在圣殿里来服侍，对不对？甚至还抓捕那些基督徒。他都以前他觉得自己非常有义，而且他以前做的呢是非常好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他现在呢，当他认识了基督之后，当他明白耶稣的爱之后，当他与耶稣就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后，当他知道福音的一个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为保罗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神的爱，当耶稣的爱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保罗的思想的层面，在保罗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一个改变要在哪里出现？今天也要在你我的生命中来出现。今天呢，我以前觉得，哎呀，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做的都是正确的，哇，这个人是不好的，那个人是不好的，这一切的思想呢都要什么？我现在以前觉得都是对的，但现在呢，因为有了耶稣，我都当作什么？都是对我不好的，原来是好的东西，现在不好了。不但如此呢，万事呢都是不好的，对我都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我会受亏损的。他说只有一件事情是最好的，他说只有一个人是最好的，他说只有当我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才是什么？才是 treasure， 才是一个宝藏，才是最美的，才是最好的。他说我为了他呢，其他的什么事情呢都不重要了，我可以把他都放下了，看成什么？看成粪土。这个中文翻译可能大家觉得啊，有点这个翻译的有点这个土腥味儿。那这里面呢就是 garbage， 就是这个看作什么垃圾， 他说我把原来我所那么喜欢做的一切跟耶稣一比较呢，他就都是垃圾，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益处。我今天什么以耶稣基督为我的至宝。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今天恩典远好过律法，今天耶稣基督远好过律法。今天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切都开始在我们里面来改变了。所以这里面保罗说什么，说是我要得着这个基督，并且得以在他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以前他觉得我行律法，我做到了，我得着了义了。今天不一样，他说我今天夸口的是什么？是我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怎么样？他为我披戴他公义的外袍。今天我们披上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义袍，不再是我披上我自己所成就的，我所有的，我所拥有的，我所是的这一切，不是，而是披上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袍。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是好的无比的。那这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个至宝，远超过一个律法。为什么耶稣基督是至宝？为什么律法呢？不是呢？律法呢？跟耶稣比呢，没法比。我不是说律法不好，律法本身也是良善的，也是神设立的，对不对？啊，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也是律法的一个称呼。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跟耶稣比起来，它算得了什么吗？律法能不能跟耶稣来相比？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一个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所以当律法跟恩典一比的时候，哇，律法就什么？律法就相形失色。当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再回到律法的里面？不再需要了。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这个呢，是在恩典之下所有的一个结果。那今天律法和恩典到底有什么一个区别？为什么保罗觉得基督耶稣这么好呢？为什么他觉得律法现在就不是说不好了，跟耶稣比起来呢就没有意义了呢？不需要再追求这个律法呢，行这个律法上的义呢？因为什么？他看到了耶稣的美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律法，什么是在恩典下行事，什么是在律法下行事。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家里面常常会吵架，为什么会吵架呢？可能就是因为类似的小小的问题。为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就举一个，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家庭成员我们有个家庭成员呢有一天在做饭的时候呢把这个我们家最近呢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聊点闲白我们家买了一个叫做 Air Fry 很好用我们用来烤鱼烤牛排烤得很好我们就很喜欢用。然后呢，我又特别的呢，在这个 Amazon 上面那个买了一个油壶喷油的，叫这个 spray 这个 bottle。然后呢，在这个鱼肉上面这个薯条上喷一下这个油，哇，这一喷很好，是个玻璃的这样的一个spray bottle 我在那喷喷喷每次很好。这个小瓶呢是玻璃做的，有一天呢放在厨房里面，就有一个人呢。去把这个瓶子呢给碰倒了碰倒之后呢这个玻璃呢它碎了这个很可惜这个碎了我不知道大家在家里面会不会经常有这种情形，打破了一个碗呢，打破了一个盘子打破了一个玻璃的东西然后这个瓶子就碎了，那一碎了呢，玻璃到处都是，那个油洒得满那个 counter 都是油。大家说，我就想这里面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这一个例子呢，如果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会怎么做？带着一种律法的眼光，如果是我们今天讲律法和恩典，我们就用一个我们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事例来看律法和恩典对待这同样的一种事情的一个情形。油瓶倒了，碎了，洒满了 counter 都是油，这个律法之下，大家说律法之下会怎么做？大家想一想，律法之下会怎么做？哇，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哇，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呢给摔碎了呢？怎么就什么会指责，会不会？会指责，会抱怨。你看这么大人了，对不对？还这么不小心呢？哇，下次不能再这样了，怎么样？数落一番，来说，你看你怎么样？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好像自己没有打破过油瓶一样，把对方训斥了一顿这个什么？我这是举例律法呢。 律法不会什么呀？律法不会伸手来帮助的。我再说，律法是好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但是律法是也同样的什么？是冷冰的，它叫做铁板一块的，它高高的伫立在那里，你不可以犯错误，你一犯错误，律法呢就来制裁你，律法呢就来审判你，律法呢就来刑罚你。但是律法不会做一件事情，律法不会来帮助你，律法不会来爱你。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来到律法的面前。所以律法什么是斥责你啊，是来审判你，给我买个汽油瓶，你对不对，把这个东西给我 fix 好了，把这个油都给我清好了。这是什么？这是律法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家中啊，大家没有共鸣，很多的时候这种事情会不会出现？好啊，那恩典之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恩典之下什么？哇，哎，有没有碰到手啊？有没有什么？然后呢，去来收拾残局。恩典不是在那不伸一手指的，恩典不但不指责，而且呢，他要来帮助，他要来帮助清理这些碎碎的玻璃这个屑，然后呢，再把这些油呢，再把它清理干净。哇，这个呢，叫做一个恩典。所以恩典呢，是伸手来帮助的。恩典不是律法不动一个手指头只在那里指责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大家想想看看，这个恩典和律法在家庭中的应用，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的是恩典呢，你还要的是律法呢？啊，这个也是。其实在家庭中啊，我再次讲，再讲一个家庭的例子。我们家这个油瓶呢刚碎了不几天，忽然之间当有人呢去一个上面的一个 counter， 去拿一个什么一个玻璃一个大罐子，这个是个大罐子，里面装了一罐子的淀粉。当他从上面去够这个淀粉的时候呢，把它一拿下来的时候呢，这下子不得了，嘣掉下来了，又打在这个 counter 上面。这回的问题就大了，这回的问题是淀粉呢从玻璃里面碎出来，整个的 counter， 整个的地面，甚至里面那个抽屉啊，有些抽屉是开着的，那些淀粉呢溅到四处啊，整个的 counter 地板抽屉全都是那个淀粉，全都撒了一地啊，真是非常的狼狈啊。大家说律法之下会怎么说？刚刚打碎了一个油瓶，好，现在又打碎了一个这个淀粉罐子，哇，你看看整个的厨房一片狼藉，对不对？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律法要说的话，这就是律法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情，不怎么样，然后又什么又打碎了，你这是个怎么做的？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你在怎么？律法就这样，得不得？不停的说，不伸手。记住，律法是不会伸出他的手的，律法只会在那什么定罪和指责。但是什么是恩典之下呢？大家想想什么是恩典之下。恩典之下，哇，这次麻烦大了，比上一个油瓶更难清理，对吧？啊，清理吧，哇，一点点的清理，哇，台面上的清理，把玻璃清理掉，然后在抽屉里面的淀粉再把它清理出来，啊，一点一点嘛，这个做起来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完成。但是恩典呢，恩典就什么？就是没有指责，恩典呢就是这样的什么，就是把它清理干净。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恩典的一个定义。为什么我们要恩典？因为恩典呢它是一个关系，恩典呢它是一个帮助，恩典呢它是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供应和一种支持。恩典不是像律法一样的指责定罪，对不对？恩典是知道呢我们人都有软弱，恩典呢总是要来帮助你啊，可以来胜过这一切，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帮你清理干净呢我们所做的这些犯的这些的一个错误。人今天会不会犯错误？你我都犯错误。如果今天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永远都是什么？都是被定罪的。但是在恩典之下呢，我们是被称义的，但在恩典之下呢，我们是被供应的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要真的学聪明，来到哪里？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啊，你不责备我，主啊，你不定我的罪，主啊，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把一切的好东西都给我了。今天我一切的软弱，主啊，今天我一切的缺乏，主啊，一切我做不到的，你已经替我做到了。所以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耶稣。恩典讲到了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他已经为你做好了，他已经为你做完了。今天恩典就是什么？就是来领受， 他已经为你做。律法说你没有做到什么，你努力，你要继续的努力，我不断的鞭策你来努力努力努力的来做到。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我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为我已经为我完成了，我就是什么，在信心当中来领受，来领受，来领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正在做的事情，一切都已经成就了，我们不需要再添什么东西在里面了，他一切都做成，我们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这一份恩典，用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感谢主啊，大家能从这个例子中能看到吗？这就是一个恩典，一个律法的一个区别。所以今天在一个家庭生活的里面，如何才能有幸福甜美的婚姻呢？哎，这就是在我们家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家，大家想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家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些事情呢？就是用什么恩典的方式，哇，一句话不说来收拾残疾。那这大家如果说，大家想一想，在这种恩典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下，家里还会不会有这些战争呢？战火呢？对不对？打起来呢？不会的。那我们里面越来越什么？有爱。所以当我们去在收拾残局的时候，对方看到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爱，感一种被爱，他感受到那一种爱。所以在恩典里面最重要，为什么一定要是恩典呢？为什么不能是律法呢？因为律法感受不到爱。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人活在地上，为什么今天是人类呢？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有关系的，而且是要一个什么爱的关系的。当我们今天用律法去指责对方的时候，对方感受不到爱。其实他可能真的对这件事情他觉得自己错了，但当你去说他的时候，去训斥的时候，去指责的时候，他感受不到爱。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夫妻之间，为什么父母和儿女之间有那么多的问题？因为感受不到爱。所以说今天恩典之下什么，感受到一种爱。今天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呢？因为他感受了耶稣基督为我那舍命的爱，所以他愿意为耶稣丢弃万事，在耶稣基督的无比的爱中，那极大的慈爱的当中，这一切事情都什么都不重要了。我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跟着我的耶稣走。感谢主啊，这讲到恩典要远好过律法，没法比的。那在你的家中，你太需要恩典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恩典。感谢主啊，这是在我们生活中啊，我的一个应用，恩典远好过这样的一个律法。那我再看下面一处的圣经，那我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点。在第二个点呢，我们常常有人觉得律法啊是这个功用和恩典这样的一个功用。我们总觉得哎呀，恩典是给小 baby 的，然后律法呢，当我们越成熟的时候，我们越要遵行律法。错误，这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观念。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了，刚信耶稣了，然后我们要什么？再走一条成圣的道路 ？No， 不是这个概念。今天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已经成圣了。大家一起说，我们已经成圣了，我们已经是义人了。我们怎么成为圣洁的？大家想想，我们是怎么成为圣洁的？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你我给洗干净了。你说你我圣不圣洁？当然是圣洁的。跟我的行为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印着神儿子流出了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一滴一滴为我流出，让我今天所有的罪都已经被洗洁净了，我已经得到了重生，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子了，神已经把我分别出来了，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了，我是神的产业了，神已经把我给洁净了，所以我已经成圣了。然后呢，我把成圣的用身份，把用尊贵荣耀的圣洁的公义的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把它活出来，这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我不是要来努力的靠着来遵行律法来得到圣洁，遵行律法来得到公义，遵行律法来得到儿子的名分，不是的，我是靠着耶稣基督因着信神的儿子而得到了这所有的一切，跟我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需要在律法里面去挣扎，我不需要靠着律法来得到任何的东西，我今天跟律法是没有关系的，我只跟什么？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所以说我要纠正我们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思想的当中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我们先有恩典然后要有律法，没有律法不行啊。很多人就在我们的思想中有个很根深蒂固的，没有律法不行啊，必须得整点律法出来呀。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来讲的第二个点。我们看什么人需要律法， 什么人需要律法。这里讲到说，我们为什么时候，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大家看到这里有两个词，一个叫做孩童，在孩童的时候要受什么样，受管于世俗小学，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在律法之下。说在孩童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在律法之下的，但是今天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之后呢，他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怎么样赎出来了，叫我们得了什么，儿子的名分。大家看到这个孩童指的什么，指的就是婴孩。这个儿子指的什么，是长成的儿子，长大成熟的儿子。所以呢，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是孩子，是小孩子，是婴孩。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是儿子，是长大成熟的儿子。不是在恩典之下是小 baby， 在律法之下靠着律法努力去做成一些事情，这个是长成的。 No 今天大家说，我们今天给孩子立规矩，给他律法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孩子越小的时候，律法越要严格，对不对？我还记得我们家的这个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哇，家里面呢，哇，这个桌子四个角啊，全都要包上这种，怕他碰到头，对不对？啊，然后呢，哎呀，这个他的这个插座啊，上面都给他塞上那个东西，那他不能碰。然后再长大的时候，告诉他，你不可以什么碰这个电门，你不可以玩刀，你不可以碰火，你不可以到街上乱跑，你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你给他定了很多的律法和要求。为什么呀？他不懂啊。孩子看到火很好玩啊，啊，去摸一摸呀。看到那个锅呀，烧着那个热热的锅，他也要去摸一摸。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啊，所以他真要摸一摸。哎呀，这个刀很好玩呢，玩一玩这个刀，可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因为他不懂，所以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给他律法。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需要更多的什么律法，因为他什么也不懂，他很可能去伤害自己。这是在一个孩子的时候。但是你发现没有，当你的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你会什么，会越来越少的律法，你会来减少这个律法。大家有没有这样，你自己想一想。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说，在孩子13岁之后，你就再不能再打他了，你不能再给他很严格的这些的律法和规条了，你不能，你要什么，跟他讲道理了，你要跟他什么建立朋友的关系了，你不能那种居高临下的家长的这个身份来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孩子怎么样，他长大了，他不能再单单的活在律法之下了，哇，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不断的什么减少这个律法，更多的什么建立这个关系，让孩子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是恩典。所以当孩子再大的时候，当孩子20岁的时候，你还会不会，父母亲还能不能再给他们加这个加那个了，不听你的了，对不对？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知道什么好，他已经知道什么不好了，他不需要你再来教导他了，不需要你再来管教他了。一个孩子在30岁的时候，父母亲还能不能再管他了？不能管他了，对不对？他已经长大成熟了，他已经知道了这些的道理了。所以说今天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其实小孩子懂不懂律法，懂不懂要求，他是懂的。不能随便乱跑啊，跑出去打你，对不对？这个是懂的。小孩子一听打，立刻就害怕了，我要打我。但他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他呢？不知道。父母对我不好啊，对不对？哇，我就跑一跑，他就要打我。哇，我吃糖，我偷偷吃块糖，他也要打我。哇，我偷偷的打电脑玩具，他也要打我。为什么父母对我这么不好呢？他理解不了。这背后都是什么呀？都是父母的爱呀。但是他理解不了这份爱，只能给他什么？只能给他律法。就什么最简单的话，打，小孩子懂得打，那就打。但是什么，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说当一个人什么时候才开始成熟了，一个人什么时候才开始长大了，今天就我们人来说，什么时候开始长大了，当他明白恩典的时候，当他明白爱的时候。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当一个人真正明白恩典的时候，是在他什么时候，他可能到30岁的时候，他才能明白什么叫做恩典。 我也是一样，我以前也不知道恩典，我这个越年轻的时候越知道自己享受，哇，天天玩这个玩那个呀，哎呀，天天打麻将啊！我记得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啊！我妈妈在旁边看着，当时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回到我的老家，我妈妈看着她那个揪心呢。有一次我妈妈真的受不了了，说你怎么还在那里打麻将啊？说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啊，已经工作了之后，天天叫一群狐朋狗友，天天打麻将。呵呵天天做，哎，一个母亲，我现在就想到那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在那里天天成宿打麻将不睡觉的时候，这个母亲里面那个焦虑，那个心急，因为他那么爱着他的儿子，可是这个儿子啥都不懂，天天就知道在那里玩这个玩那个。但是呢，哎，后来我就明白了，当我30岁的时候，当我自己成家立业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哇，我母亲的心意呀，我就开始明白了。哇，我就知道了什么要报答母亲的恩情了。当我真正的来明白母亲对我的爱和母亲对我的恩典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吗？千万不要以为律法是很复杂很难理解的，不是的，恩典是最难的。恩典是什么？只有你成熟的时候，当你长大成熟的时候，你才会什么？才会明白恩典，你才会明白爱，你才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恩典，你需要的是爱啊！这里面呢，我就跟大家来改变一下我们里面的这个观念。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恩典。恩典是一个什么样？当我们越明白恩典的时候，我们就长大和成熟了。啊，所以当我们去训斥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啊，这个时候啊，这是我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当我们去来一个人犯错了，我们在那里训啊，特别是成年人，我们一个成年人在训另外一个成年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景，是很可悲的一个情景。这是以前在我的家中经常发生的一种情景。那以前呢，我常常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Bessy。我以前觉得我做事比 Bessy 快啊，我就有资格来训斥 Bessy 啊。我以前呢给他定了这个律法那个律法啊，我以前这个跟他定一个律法，说哇，我下班啊6点钟下班，我是在家里工作的 ，Bessy 家里不工作，所以我还觉得我挺骄傲的。你看我是一家之主，我挣钱了，你不挣钱在家里带孩子，说我跟你提个要求，说你6点我下班之前把饭给我做好。当时在我来说，我觉得哎呀，这个他就应该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对 Bessy 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要求，而且他是做不到的要求。我给他提到了一个要求，我一手不伸呢，我就等着下班回家吃饭，他没有做好呢，我就开始说，哎，你为什么做不好这个东西？所以当时我们俩的婚姻呢，就在这种状态之下。Bessy 每天做饭的时候啊，他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做饭呢？他每炒那个菜，做那个饭，他里面都带着什么？带着一种仇恨呢。每次拿起锅铲的时候，让我做饭，还让我6点之前把饭做好，这个人呢太没有良心了，哎呀，这个人太差了，哎呀，我不做又不行，对不对啊？他不就回家就发脾气啊？看他那个臭脸。所以Bessy每次想到 Kevin 的时候，在他的心中都想着什么？想着律法，想着要求，想着我狰狞的面目。他里面嘛，对我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大家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一想到那个人，就想到他的要求，他就想到他对我的那些的态度，你说这个人能活出幸福吗？你说这一个家庭，这个婚姻能好吗？大家想一想。所以当年我跟Bessy的婚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这个婚姻在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多少年呢？大概持续了10几年呢，我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当每次指责 Bessy 的时候， Bessy 就反过来指责我，他总是要证明一件事情，证明我有多烂，有多不好。我以前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为什么总要证明我是不好的呢？因为什么？心中啊有气啊，心中啊有恨啊，心中不舒服啊。为什么 Bessy 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他什么？没有感到被爱啊。在我的家中，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在你的家中，你的另外一半有没有感受到你的爱啊？不要天天回家就知道要求要求要求，让对方感到爱呀，感受到那一份爱呀，要感受到那一份恩情啊。夫妻之间需要的是什么？这份爱和这份恩呢？父母儿女之间需要的是什么？让孩子明白这份爱这份恩呢？他越早明白，越多的领受，我们的家庭关系就越和谐，我们自己也很快乐，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呢，我就改变了方法了。在我的家中，不是以律法为优先了，不再以把事情做对为优先了，不再是讲律法律法律法了，而是讲什么？恩典恩典恩典啊！所以当后来在 我们充满爱如千家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改变了，改变我的方式了，不再用律法来要求 blessing， 而是什么？而是像刚才我分享的，一个东西碎了怎么办？去帮他收，对不对？啊，一个事情他没有做到怎么样？帮他去做，那这个呢就叫做恩典。所以当他感受到了你总是在帮助他的时候，而不是在要求他的时候，你一直在帮助他，替他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叫做恩典。所以慢慢的 Bessie 开始感受到这个恩典，他里面的冰山开始融化，他里面的那种伤害，里面的那种愤怒，里面那么多年压抑的一个重担，一个石头怎么样慢慢的被融化了。这就是恩典进来了。所以这个恩典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进到我们的里面，再顺着我们再流到一个我们家庭的当中。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领受恩典，然后呢把恩典再活出去，然后我们的家呢就蒙了祝福。所以今天我昨天还跟白姐聊天，我说我最近有没有要求你啊？就最近啊，别多少年前的事情啊。他想一想还真没想出来什么事情我在要求他。啊，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现在就出来一种非常良性的循环。那拜斯有什么事情让我帮助呢？哎，我就去帮助他。啊，他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都不会去彼此的指责。当然没有那么完全，我就是大体上啊，80%-90%这个样子啊。哎，然后呢，拜斯呢，我为拜斯做什么事情啊？我真的很感恩，拜斯总是说谢谢谢谢。我不知道在大家家中啊，有没有记得起来说谢谢这个字啊？不是什么，不是你应该做的，你就应该做。你是家里的头，你是什么家里的这个丈夫啊？你是爸爸，你就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我非常的感恩 Bessie。那 Bessie 现在变得越来越温柔，哇，越来越会做东西啊，做那么复杂的东西。我看到 Bessie 把整个的全身心啊，都把他的所有的爱也都倾注在这个家中。哇，现在 Christina 正在12年级，非常的紧张。哇，他拼命的给 Christina 做这样的好吃的，那样的好吃的。哇，看到里面充满了爱呀、啊！啊，我记得他对我的态度啊，那都是一种感谢的一个态度，感恩的一个态度。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我里面非常的安慰。所以我就看到活在恩典之下，太幸福了。所以今天啊，这一个恩典呢，真是在你我的当中了，太宝贵了，太美好了。所以说当你活在恩典当中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啊。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天天吵架呀，愤怒啊，争竞啊，仇恨啊，对不对？在恩典之下呢，彼此的相爱啊，对不对？彼此的分担啊，彼此的扶持啊，彼此的感恩啊，在这样一个下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恩典。今天我们活在哪里啊？今天我们要选择什么呀？我们活在律法之下呢，还是要活在这一个恩典之下呢？哪一个更好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哪一个更好呢？是律法好呢，还是恩典好呢？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说，恩典要远好过律法呀。如今天我跟 Bessie 啊，我们在恩典之中，你让我们再回到律法之下，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当你有一个好东西，你回不到这个过去了。如果以前你做一个这个住一个 apartment， 你没有办法呢再回到什么，这你现在换了一个 townhouse， 你不想回到 apartment， 然后你再换一个 house， 你也不想再回到什么，再回到 townhouse 里面。你总是什么，当你经历了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什么，不会想到那个次好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回到律法的时候，当我们走在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走在律法的里面了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特别的来分享，恩典远好过这样的一个律法。当你经历到这个恩典，当你尝到了这个恩典的一个滋味的时候，你就说，哇，恩典太好了，我再也不要回到哪里去，回到律法的里面。所以今天呢是一个绝对的，不是说今天我要一面要律法，然后呢一面呢要恩典，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要什么？单单的活在恩典的当中，单单的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那这个呢可能今天我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讲，但我只讲最后一个。他说呢，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啊，一个是夏甲生子为奴，代表了律法，一个是撒拉，那生子呢以撒，这个是自由主妇，是一个主妇，那所生的孩子是以撒。这里面说呢，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的承受产业。今天我们都要做一件，其实前一段时间燕分享过一篇啊，就是赶出这个律法，赶出去。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那我也以这一段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一个信息。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呢，要有一个 非常深切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耶稣。恩典是耶稣，他充满着爱的一个眼光注视着你，然后他充满着一个爱看着你。他今天看到你有任何难处的时候，他不是要来训斥你，他是要来帮助你。他看到你满身污秽的时候，他要来洁净你，他给你披上一个公义的外袍。他看你饥肠辘辘的时候，他要给你做一顿美味的午餐晚餐，他要来供应你，来供应你一切的一个需要。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要达到的一个境界。所以今天律法，任何的律法，我们里面一直有一个幻想，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幻想，律法是给谁的？我再说，律法是给孩子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你听到的，我们不再是孩子了，我们不是在一个小孩子一定要像一个奴隶的一样活在律法的里面，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要赚取些什么，要换取些什么。律法总是靠人的努力，要换取别人的尊重啊，换取别人的称赞啊，我要换取别人的怎么怎么样啊，对不对？今天不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不再靠着律法了，把律法怎么样赶出去，把律法赶出去，推出去，在你的思想的当中，在你我的思想当中，把律法怎么样赶出去，斩草除根。哇，够狠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必须要做这一件事情，在你的里面有任何一个律法的一个思维，要靠我自己的努力要做成一件事情，这都是什么？这就是律法的思想。每当你有一个我要去努力去做成一件事情，照着一个什么的标准，当你设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给你带上了一个枷锁，给你带上了一个锁链，给你扛了一个重担呢，你就活在压力、惧怕、紧张、焦虑的里面。所以今天律法不能够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必须把它给赶出去。因为我们要什么？来拥抱耶稣的爱。今天耶稣是充满了一个慈爱，他慈爱的目光怎么样看着你和我。我们再讲最后一段圣经，我快速的来讲。那这里边讲到了在约翰福音的最后的一段，最后的一章，那彼得和耶稣之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当时呢，耶稣呢向这些门徒们显现在加利利的，在一个海边，他们正在海里面打鱼。大家知道彼得的故事，彼得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分享约翰福音马上就要分享到了，彼得三次不认主。那彼得呢，原来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但是呢他三次否认主，所以他看到主的时候，他三次的否认，诅咒发誓的否认了耶稣。但是呢，你看到在恩典之下，耶稣怎么对待彼得的？如果在律法之下三次的否认耶稣，这样的人可能要被什么？被打入地狱了，对不对？十八层地狱，三次否认耶稣。耶稣爱他们三年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彼得却三次的否认耶稣。但是在恩典之下，耶稣是怎么来对待彼得的？我相信彼得见到耶稣一定非常的羞愧，对不对？三次的否认了耶稣，但是呢，耶稣却深深的爱着什么？爱着彼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之前他们有一切的见面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恢复了，耶稣已经完完全全的什么原谅了西门彼得，然后他跟彼得之间就一个那么深深的爱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段圣经之前，讲到耶稣站在岸上对着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吗？所以当彼得看到耶稣的时候，当约翰说这是主啊，彼得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当时他还赤着身子，他立刻披了一件外衣，他根本等不及这个船要靠岸，他就跳入水中游向了耶稣，他就奔着耶稣什么就游过去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三次不认耶稣的人，但他听见耶稣，他没有什么，没有转身的去逃跑，去远离耶稣，而什么？他奔向了耶稣，他冲向了耶稣，他要什么？要跟耶稣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彼得有这样对耶稣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他要冲向耶稣呢？奋不顾身的游过去呢？他一分钟都等不了，他要急切的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那里充满了爱，他深深的被爱。但他内心的时候，他曾经弃绝了耶稣，否认了耶稣，但是耶稣却什么？却完完全全的爱着他，完全以恩典来对待他。所以西门对彼得，就所以说耶稣对待彼得完全的爱，然后呢，在彼得的里面，他怎么样？要来亲近耶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态度。耶稣是谁？ 耶稣就是恩典。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每天起来干什么？有一件事情，奔向耶稣。哇，耶稣你真好，哇，耶稣你真美，耶稣啊，你真的是良善的，耶稣啊，你就是我的供应，耶稣啊，你就是我的一切，耶稣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好。我们来奔向耶稣。然后今天啊，我今天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做了，主啊，这件事情我跟你一起来做啊！凯文今天要来讲到了，主啊，你跟我一起来讲哦。今天我要做这个饭，主啊，你跟我一起来做。主啊，我要准备这个事情，主啊，你跟我一起来预备。所以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永远都是跟谁在一起啊？都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他与我如此的亲近，为什么耶稣一定要住在我的里面呢？因为他要跟你建立爱的关系啊，他爱你，他深深的爱你，他甚至为你我来舍命。所以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什么？都跟着耶稣一起来做。耶稣说什么？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那个葡萄树的这个故事，他是葡萄树，我们是那一个枝子。他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今天什么叫做律法？律法就是我不要耶稣，我靠我的力量来做事情。能不能做？你能做，你能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永远不可能什么？不可能跟耶稣间有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不可能做耶稣所做的事情，你永远做不到的。所以今天什么？在恩典之下，我们永远什么？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信主啊，越信什么越信入到哪里去了？信入到爱的关系的里面了。今天耶稣在哪里？耶稣跟我在一起，耶稣深爱着我。我每天要什么？奔向耶稣。我他不需要奔向一个人，我不需要奔向一件事情，我不需要把一个事情做得那么的完美，然后呢别人才认可我。我不需要做什么轰天这个动地的事业，人才瞧得起我。我不是的，我因着耶稣基督，我什么都有了。我有安全感了，我有供应了，我有保护了，我有爱了，我没有任何的缺乏了。我得着了耶稣，我得着了至宝了，其他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垃圾，都是粪土了。我得着了耶稣。那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他要冲向那一个耶稣。你看到这里面耶稣跟彼得有一个对话，那这一个对话啊，非常的美好。我们看到耶稣啊，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想要得着的是什么？这里讲到耶稣对西门说，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打鱼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说我爱你，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第二次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就说你爱我，他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大家看到吗？耶稣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跟彼得在讲一个什么？在讲一个爱。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什么意思？我已经全然的爱你了，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付出了，都给了你了，你爱不爱我？你今天在你的里面爱不爱我？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种深深在爱中的一种爱的一种倾倒。那彼得里面什么？一种爱的一个回应。今天耶稣要的是什么？耶稣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耶稣已经把所有的一切爱都给我们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来回来回应这一份爱，我们爱上耶稣。你知道爱上一个人是多么美丽吗？爱上一个人是多么美好吗？那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的里面多么的幸福吗？那这就是今天你我和耶稣之间这样一个爱的故事。所以今天耶稣啊，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当彼得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但是耶稣依然对彼得有一个完全的信任，甚至把他的教会，把整个全地的教会托付在彼得的手中。他今天他为什么可以来可以把教会托付给彼得？因为彼得怎么样？他跟耶稣之间有了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彼得在他所有的失败的当中，他感受到了恩典，他领受到了耶稣的慈爱，所以耶稣敢于把这么大的一个什么，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或者这么大的一个职事交在彼得的手中，他成为第一代的这样的主教。今天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什么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明白恩典、明白爱的基督徒。当你越明白恩典的时候，当你越明白爱的时候，耶稣就要把极大的事情要交在你我的手中。可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财富，可能是极大的是一个事工，可能是一个事业，可能是很多很美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今天说， 耶稣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些东西放心的可以交给你和我？当我们明白他的恩典，当我们明白他爱的时候，当我们不在一个律法中挣扎的时候，靠着抱着律法在那做这个做那的时候，而是我们什么每天与耶稣基督在一起，跟他同在的时候。好，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每天来思想他的慈爱，思想他的恩典，每天就在他面前来领受。感谢主，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